知道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就是那个彼此相爱。那我记得在1月13号的时候，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已经以那个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就是那个节目单上面那个主题经文，那已经讲过一篇道叫彼此相爱。那大家知道爱是需要学习的，那就要不断的学习。那我们在过去大家在这已经过了那个快一半年了，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过了半年了，那我想大家应该可以请教一下，可以总结一下了。你在这个彼此相爱，无论是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家人，还是跟你的同事，还是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的学习，有多少的长进。那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来讲这个，以那个彼得前书里面的这段经文来讲彼此切实相爱。那刚才读的题目里面也有一节圣经，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今天加两个字，是彼此切实相爱，特别是要思想那个切实相爱。那这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那彼此切实相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把主耶稣这个命令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中，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中，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真的把它行出来，这个叫切实相爱。那彼得前书4章7节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像接下来第8节，彼得他为什么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呢？可是那个彼此切实相爱与万物的结局近了有什么关系呢？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它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他说了一段话，就当万物的结局近了，或者当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会发生。他说什么？他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淡了。意思就是当万物结局进来的时候，当那个世界末日进来的时候呢，人的爱心会渐渐的淡，就彼此相爱会越来越困难，彼此相爱会越来越不容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那我就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大家听过的，里面有一节那个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讲的，说相爱其实简单，相处太难。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如果你是中国大使，你应该听到这首歌。那没想到呢，这正成了现代人对婚姻、对家庭、对爱情的一个态度，就是相爱其实简单，相处太难。那和一个人相爱了，那结婚了，没过多久又离婚了。那你问他为什么？他相处太难。那你问他，你说过去你的爱在哪去了？说没有了。那过不多久又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再过不多久他又离婚了，那人就在不停的这个漩涡里面打转，那他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更有甚者，就是根本就不用结婚，但因为反正也要离婚的，那还省得麻烦办手续。那如果说这样话的人呢，其实你从根本上看到，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相爱，但是其实他不知道那个爱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爱的真谛是什么。那我曾经讲过，希腊文里面用4个字来描写爱，中文就翻译成1个字，英文也翻译成1个字，这是 love， 以中文就翻译成爱。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有4个字的，那4个字它在描述了4种的爱，这个4种层次的爱。那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相爱其实简单，相处太难，那种爱其实是那种最低层次爱，那它那种是出于肉体的爱，或者是一种想占有对方的爱，是一种自私的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爱。那现在的婚姻家庭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就是人们都沉浸在这样的一种爱里面，自以为知道什么是爱，或者自以为已经为爱竭尽所力了，但是其实根本连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这是我们人生的光景，或者我们人生的本相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爱，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彼此相爱到永远。那你可能会说，你叶传道，你这话可能说太绝对了。说你看我们周围不是有很多人，或者我们的父辈，他们不都是白头到老吗？所以你看白头到老，这今天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对， 那个那些逢场作戏的人觉得白头到老已经不可思议，甚至难以登天似的。但是白头到老并不意味着相爱到老。那我曾讲过，我说那个婚姻有两种，一种啊是你享受婚姻，那还有一种啊就是你忍受婚姻。白头到老，但是你是忍，就是忍受的，那个凑合着过。那活在爱中跟那个凑合着过有天壤之别。那你也说，你说太诡诈，你说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爱呢？说你看不出这次四川大地震，每个人不都表现出很大的爱心吗？那我不是说我们的同胞没有爱心，但是啊，出钱出力并不一定有爱心。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那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明白，这并不是说你将所有的周济到穷人你就有爱了，这就是你甚至把自己都愿意让人的焚烧，就表明你有爱了。当你做完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还没有爱，那你肯定就会困惑了，那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刚才讲的是我们看见的最近的报道的，那种在苦难中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爱呢，那刚好就是新道文里面讲的第二种爱，这个第三种爱叫做亲情的爱，这个叫做朋友的爱。那亲情的爱和朋友呢，并不是说我贬低这个爱，这是必须的，而且是我们作为人的话应该是必须的一种爱，是必须要的，而且在人看来这已经是一种很高尚的爱。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就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你看，那个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有了神的爱并就可以不顾及我们亲人的需要，如果你不顾及那个亲人的需要呢，你连那个不信的还不如，圣经里面讲。但是你要明白，那个亲情的爱或者朋友的爱它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我们有这个亲情，我们有这个朋友关系，我们有这个血缘关系，我们才能够相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关系，我们不是朋友啊，我们就不能够相爱，这个很难相爱。那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因为缅甸的那个风灾呢比那个四川的地震早发生就十天，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为四川跟那个地震的捐款呢比那个缅甸的风灾捐款就要多得多，快得多，而且捐的人也广得多。那我不是说这没有什么错误，因为这就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的中国人。但是你要意识到，这就表明这人之常情，就你要知道这只是人之常情。那我们不能够靠自己超越自己，我也不鼓励你去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自己也不愿意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也没有为缅甸的洪灾捐款。但是当看见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就心中就有感动心。但是这是我们人的常情，但是爱如果只是这样呢，这就是爱那个亲情的爱或者朋友的爱的那个局限性。那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耶稣讲的，讲一种爱呢，是我们不曾知道的。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这样的爱呢，我们就是很陌生的，至少。那所以你要看到，我们刚才讲第一种爱，你的肉体的爱，或者亲情的爱，或者朋友的爱呢，这种爱它靠本身不能够维持长久。这种爱呢，因为它不是爱的本身，所以它不是爱的本质。那到底什么是爱的本身，还是爱的本质呢？那就是跟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爱的真谛》里面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爱的真谛。那如果跟你读这些字啊，你都觉得这些字眼的这些词汇你都很熟悉似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它跟爱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爱的真谛怎么就用这么简单的字句来描述呢？你看，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我也看那个最近那些报道，我是看那个163那个网上的，那和人民网，我主要是看这两个网，就是看那个地震的新闻。那你看见在这次地震捐款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就是叫攀比现象。 那其中一个很出名的，我见证的就是那个姚明讲，这姚明捐了200万，那时候很多人就说姚明怎么你才捐200万，而且就有谣传姚明在那个当年那个美国发生那个奥兰多发生洪灾的时候，说他捐了1000万还是2000，那200万美金至少是。那就你看中国发生地震，你怎么才捐200万？那有人就揭姚明这个底。那还有很多人让这个那个捐款的这一个榜，就排名榜、英雄榜，那第一名就是邵逸夫了，邵逸夫捐了1亿。那这是攀比。那圣经里面也讲的，我们叫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所以你捐款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捐款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有爱呢？那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不能去论断别人，但是我们为我们做的，神不是看我们捐多捐少，全是看我们捐的心态怎么样。那你再看那个缅甸，这是缅甸洪灾以后呢，他为什么缅甸政府他们不愿意接受国际援助呢？那这有他政治的原因的，因为缅甸是军人政府，他们怕那个美国啊，或者世界上这些进去借到那个援助，他们去鞭策他的政府，所以他迟迟不愿意接受国际援助。那缅甸政府有他们的有他们的责任，他们要为那个缅甸人民、受灾人民负责任。但是我们也呢，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就提供援助的这些国家，是不是那个爱心就是真正是那么单纯的呢？因为这里讲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你付出一种爱的行动，你带着有你自己的目的，或者你带着有自己的益处呢，那这就已经不是爱了。圣经里面讲的。那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第四章，那讲到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其实彼此切实相爱这几个字，如果更直接的翻译啊，应该是翻译成在你们中间最要紧的是什么？在你们中间最要紧的是要有常常的爱，要有不变的爱，就是 constant love 或者 unfailing love， 就是这个就是跟那个格林多前书13章第8节讲，这爱是一种不止息，是一个意思。就在我们中间那种爱呢？不是一下的，不是说有地震了你表现出有爱心，那没有地震的时候呢就没爱，没有地震大家就互相攻击互相吵，你有地震了反而表现出那种爱心，那就不是那种不永不止息的爱。那永不止息的爱其实也是那个我们刚才讲相爱简单相处太难，也是就是因为你那个爱太有限了，持续时间太短。那你那种不止信赖也是那个我们很陌生的，但是又是人渴慕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走进婚姻或者走进恋爱的人都希望这个爱能够永不止息，都希望这个爱能够一直延续，但是人就做不到，因为这种永不止信赖不是从人里面出来的，而不永不止信赖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就是爱。那在这地震里面有一首歌，就是爱的奉献，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老的歌了，我以为唱很早就唱这首歌，那其实这首歌也感动了很多人。那这一次地震的时候，这首歌又我们唱这首歌唱出来，那很多人也同样的被感动。但是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那在这个特别的时候，真的很多人感动，真的以为就是这样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人间。但是如果你冷静地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献出一点爱呢？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常常的献出一点爱呢？就刚才讲，你在灾难中，我们今天有捐款，你可能献出一点爱，但是下个星期你的爱就没有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常常的献出一点爱呢？就是我们讲，我们能够爱远方的人，但是为什么就在我们身边的人不能够彼此相爱呢？那所以这个诗歌它不是。他描写的是人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但它其实不是真实的，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能够献出一点爱，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本身不是爱，那神就是爱。圣经描述神很特别， God is love， 就神就是爱，说他不爱呢他是不行，他就是爱。但是我们呢，我们可能最多说我们有一点爱，或者我们可以献出一点爱，但是我们不是爱，因为我们不是那个爱的源头。那如果你要让爱永不止息呢，你就要呢投靠这个爱的源头，或者投靠这个爱的本身。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那个约翰一书讲的。那你可以讲神是爱，或者神怎么爱我们。人的爱你很容易感受到，但是神的爱有很多时候我怎么感受到神的，你看不见你摸不着。 那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教小朋友，跟他们讲天堂如何好，神爱我们，希望我们死了以后都能够上天堂。那讲完了以后，就问那些小朋友，那你们愿不愿意去天堂啊？那很多小朋友说愿意去天堂，但就有一个小朋友他不愿意去。那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啊？说如果在天堂的话，那我就不能吃我妈妈烤的 apple pie。那妈妈的爱通过一个 apple pie 就表现出来，但在天堂就没有 apple pie 了，神也没有不什么也不给我们吃的。所以呢，当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小孩子对神的爱，对人的对爱的一种表达，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我们人知道，我们知道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也可以感受到的。那神怎么爱我们呢？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记得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神爱也是看得见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中间。甚至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那一节的那个希腊文的话，一个图像化的语言是，道成了肉身，在人间搭帐篷，就说耶稣基督把他的帐篷搭在人间，就跟人一起住。那时候他是把神的爱是有形有体的彰显在我们中间的。那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也说，他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那神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方式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且是让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他为你死不是说你配得的，你一点都不配的，神就为你死了，那这就是爱了。那我们不是义人，我们也不是人人，我们是罪人。那罪人都是该死的，但是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让我们借着他的死可以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这就是神的爱最高的表现。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是讲神的爱的表现。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以致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可以享受神的爱呢？或者你可以经历神的爱呢？还是你不愿意相信耶稣，你说我要担当自己的罪，那你这样你不能够享受到神的爱。那我盼望神的话能够光照我，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更愿神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那就可以永远享受神的爱。那神的话一方面它是辅导罪人悔改，另一方面它就教导神的儿女应该如何行事为人。神的爱呢，它一方面感动罪人来相信耶稣，另一方面神的爱就激励神的儿女，让神的儿女学习彼此相爱。那圣经告诉我们爱的真谛，我们说彼此切实相爱，就是那你能够不能够把这个爱的真谛在你的生活中体会出来呢？或者我们切实相爱应该怎么行呢？那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这里讲的彼此切实相爱至少有三点，你可以看到第一点，彼此切实相爱，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彼此饶恕。因为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这里的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包容罪或者是窝藏罪了，相反遮掩就是饶恕的意思。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不会包容我们的罪，神也不会窝藏我们的罪，神乃是要赦免我们的罪。那诗篇130篇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样如果神要纠察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我也不能够在这里讲到。但是啊，他在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神。所以遮掩这个字在圣经别的地方也出现了，那比如在那个诗篇32篇第一节，他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那诗篇八十五篇第二节也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患。那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也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使你争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你从这几处经文你就看得很清楚，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盖许多的罪啊，这个遮掩遮盖就是那个饶恕的意思。那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人犯了罪，这个在那个以色列人那个赎罪日那一天呢，他们都要向神献祭来赦免他们的罪。那那个献祭的时候啊，他是要把那个祭牲牛羊杀掉，杀掉以后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血怎么处理。那那个血呢，因为那个血是能够赦免人的罪的，那个血有几种处理，一种就是倒在地上，还有一种就是抹在你的身上，这个抹在一个东西上面，还有就是洒在你的身上，就是那个祭司处理这个血的好几个动作。它有可能是倒在地上，有可能是抹在这个坛上，或者抹在你的耳朵上，或者你的一个身上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洒在你的身上，洒在你的衣服上。那其实它这几个动作其实就预表了这个饶恕不同的几个字。那第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耶稣的血洗去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洗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叫耶稣的血这个涂抹了我们的罪，那你也容易明白，因为你有罪，实际上你小时候写字一样，你写字这样写错了怎么办，就用橡皮擦把它擦掉，这叫涂抹，就神涂抹了我们的过患，就用耶稣的血这样涂抹我们的过患。但是还有一个动作其实就是把那个血盖在那个上面，那就像你洗衣服一样，你洗衣服的话，你是先是把洗衣粉倒在上面，那个就是遮掩，叫做遮盖，你洗衣粉倒在那个脏的地方，但是接下来你就用手去搓它，是不是？去搓，搓到那就叫涂抹，那搓完了怎么？你要用那个清水去清理掉，那叫洗净。所以那三个动作其实都是饶恕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动作，都是表示同一个意思，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饶恕了我们的罪。所以神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就是讲爱能够，你要彼此就是要饶恕，因为爱能够带来饶恕。那在旧约是用牛和羊的血，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他自己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涂抹我们的罪，来遮盖我们的罪。那这也是就是刚才你读的那个经文里面，就是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神是因为爱人的缘故才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那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爱的缘故赦免伤害我们的人，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呢？那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非常有名的